谢谢你们这次首场的支持哈。今天是纯真知音的沙发时光首播，好，谢谢大家。我们迟到了晚的开始了，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待会也不会这么准时哈，就会还是会延迟一点时间跟大家做分享。好，今天是首播，然后我们很开心，这个完赛是邀请到了嘉真老师，就是我们固定每个月会有一次，会选在周六周末的晚上8点与老师做互动，会选择老师会精心选择一部影片跟大家做赛事视角的，嘉真老师的赛事视角了，聊这个影片的角色触动到大家的情绪或是信念啊。彦群也会跟老师聊聊就是各自的想法心得，然后开始之前当然精彩的也是要跟我们网友玩粉赛友们分享啊。这个嘉真老师同学们也应该也期待已久啊，那个老师的所有精彩的课程我们首先要跟老师分享，请老师来好好的介绍，就是老师目前分享给所有的赛友们那目前开的这个课程有哪些，精彩的跟老师分享。那请同仁下一张的海报分享给我们网友，有三张海报啊，这精彩课程麻烦老师请分享给我们的玩粉赛友们，谢谢老师。
我可以说话了下，
哎，是的，请老师分享。
好，哎，那我现在说话清楚吗？听得清楚吗？
我这边很 OK。那网友
同学们，同学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刚才是说他们 OK 了，声音可以了。如果有问题，他们会回给我提醒。老师，
好的好的，
精彩的分享你的课程。
好，那我看到这些上线的同学，大部分几乎都是都有在上我的课都有在上我的课，所以对我的课程大概挺熟悉的。那也因为这个彦纯的心意啊，我跟他是老朋友了，
谢谢
老朋友了。
是。
那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电影分享啊，其实很久以前就说好了哈。
是。
那今天终于上场了。
是的。
那因为啊，这种机器啊，对我这个老人家是有点麻烦，我们要请助理帮忙，所以刚刚接了半天哈，耽搁了一点时间。那我想这个彦纯呢，在我这边哈，就是我这边的同学比较不熟悉，但是玩赛斯这个单位啊，大概很多人都听过啊。其实我跟彦纯好多年前我们一起去埃及玩认识的，
是的
啊，然后我的 FB 有稍微介绍了一下哈，
怀念。
那哇，她真的是美丽的空姐好吗？啊，然后竟然也是一个赛斯的疯狂的爱好者，
是的，
结果就把爸爸留下来的房子哈，然后拿来做了一个分享空间。
是的，
我真的觉得很珍贵的是一直持续到今天，越玩越大越玩越专业了，
非常疯狂。是，
非常疯狂哈。那在台北了哈，那我在开幕的时候我有去过啊。那后来彦纯呢来邀请啊，就说希望我来跟各位同学在线上来聊聊电影啊。我其实心里面是暗自窃喜了啊，因为我后来啊都是在上课常常抓这一部抓那一部讲一些片段。那我曾经也在这个朝阳科大的社区大学，我带过一套电影与人生的课程啊。那个时候其实还挺受欢迎的哦，很多同学一直叫我再继续开啊，可是因为这个业务繁忙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课程啊，我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了。那讲到这个电影啊，其实我想我写电影就是人生哈，人生就是电影。我现在要来跟各位做的这些分享啊，就是我自己特别比较会留意的片子哈，留意的片子。那我不会像那种专业的影评啊，做很多的这种电影很多的这种专业分析哈，没有那种东西哈，完全没有啊。我一直都觉得电影就是个人的一个内心里面的一种反应，对你有共鸣的啊，你会特别留意。可是也许别人会觉得那是一个烂片，可是烂片对你而言却有会可能会激发出很多你心里面的一些回荡啊。所以我要先说啊， 我这个在电影人生，在这个沙发时光啊，是非常随性的。那同学也可以随时发言啊。那我选的电影啊，比较就是我自己印象深刻的电影啊。所以有的时候跟那个什么卖不卖座啦，哈，或者是不是很受大众欢迎啊，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啊，跟我自己个人的喜好比较有关。啊，当然我也会建议同学啊，在看电影啊，其实那是跟自己的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只要跟你有共鸣就好。嗯，那我今天要选的这个第一部片子啊，叫《越来越爱你》。本来我第一部选的不是这个，我本来选的是那个什么《一个男人》，对不对？
是的，
啊，《一个男人》那是一个日本片，啊，
是。
后来我为什么会选这个片子？我其实跟这个燕纯我们都没有蕊过，我们就是刚刚才开始线上互动。
是的，
我们是没有什么准备的啊，我觉得这样比较自然啊。
对，
我为什么会选这个越来越爱你啊？因为这个女主角最近很红啊，她就是那个可怜的东西，这部片子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得奖者啊，艾玛史东啊。后来我没有去看那部片，我还没有去看啊。那我就突然想到他的上一部得奖的片子，他也得最佳女主角，而且是很难得的哈，在这么年轻的这个女孩哈，然后你看得了两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那当然奥斯卡哦，这个奖在过去大概很了不起，现在我不觉得哦，我不觉得那个比较是也有他们选片的一些他们的风格。好，就像我刚刚在强调哦，我想每个人会喜欢的电影应该是跟他内在里面的某一个部分啊，某一个自己产生了共鸣，那我觉得他比较重要。那这部电影啊，我为什么会选他哦？哎，这个燕纯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开场，否则我常常一开口就一直讲下去了。
老师我本来想说什么时候可以插个话，就是哎，您的课程他们在就网友也讲，
我的课程是，因为我刚刚一看上面很多名字都是我认识的，
是的，
那个都有在上我的，
对，全部都是你的同的，但是
同学，
但是
大部分是我的
同学，这个频道是会无限播放在这个完赛事的频道上，哦，所以要让，哦，不是你的学生也要认识认识老师。
对，真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打广告。
那
我一开头我就没完没了了。
没有问题，老师就是要推广老师精彩的。
那这样好了哈，我照的这个海报我简单介绍一下啊。你看第一个看到那个星光互助会啊，那星光互助会它其实不是个课程，它不是课程，它专门就是为了那些比较这个害怕孤单啊，或是常常觉得一个人的时候是很不安的这样的一个心情的人，我所这个成立的一个互助会啊。那有一个原因啊，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他最近父亲也过世了啊，可是他跟家人啊其实完全不亲，他也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他就啊有一次在聊天就哭着跟我说他觉得好孤单，将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一个人啊。那其实我啊常常都会因为一些机缘啊听到一些这个心声啊，我就立即啊完全没有什么思考，我就马上成立了一个星光互助会啊。因为我觉得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世界啊，老龄化的人口会越来越多，那我觉得生病这件事情啊反倒不是一个最令人害怕的事，而是孤单呢，孤单。那所以我成立了这个星光互助会啊，其实就是一个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团体。好，我是两个礼拜有一次我们在线上互动啊，可以提出自己生活的一些感受啦或是问题啦，好，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同学可以互动，然后我也可以做一些我一些经验的一些这个分享啊。那我们最近会办一个活动哦，我们去年年底有办一个活动哈，大家相见欢哈。那今年在四月底的时候也会办一个活动，我们会到一个同学家，他们就在稻田旁边哈，那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下午茶时光，而且他家啊还是在做陶的，我们还可以去捏陶。所以捏陶加喝茶，燕纯你可以来参加哈，捏陶喝茶 还会带个这个舞蹈哈，我们有个老师会在那里带一个自发性舞蹈，那我会带一个小小的静心活动，那其实这也是星光互助会那个时候成立，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管道，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办一些聚会，然后其实是要让同学知道你并不孤单，你真的很想找人讲话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团体，那你可以来参加哈。那我们的一年的年费1000呐。好，那个时候我也是想说有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有两个做法，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办活动哈可以补贴，还有一个其实就像我以前在基金会做的，常有一些公益服务，我希望有一点这个基金，有一些同学家有一些真的急需要的时候，好，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协助，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这叫星光互助会啊。那接下来我自己在线上的课程有两个啊，一个是快乐的身心灵的课程，我们目前在进行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在礼拜四的早上啊，那其实因为这个都是过去已经好多年一直延伸的，可以透过那个比较没有上班的，没有上班的早上可以来参加，团体比较小，那大家的互动啊可以比较多，虽然有一个主题在讨论这个课程的内容，但是有很多生活上的分享啊。那第二个读书会就是在晚上，礼拜四的晚上，叫家珍的私人课。好，我们第一期刚好结束，我们是食堂一期哈，食堂一期。为什么叫私人课啊？本来我是在讲早期课第一册开始，现在讲到第二册。那我想很多同学大概也听到我在线上都有固定的直播，我在讲早期课第八册了啊。那第一个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有一个交代啊，我希望我的这个早期课能够从第一册一直讲到第九册，把它讲完。好，很高兴的是我已经讲到第八册了。可是有些同学就希望说是不是能够从开始啊，他们那时候错过了。所以我第一册也讲完了，现在进行到第二册啊。
是，
那后来我又觉得我想要补充一些资料，因为我回头一看啊，其实我接触赛斯资料比较早，就是在刚开始王继庆女士推广到台湾来的时候呢，我就接触了换句话说我已经有一把年纪了啊，我算是这个很早期就接触到这些赛斯资料的成员之一啊。那我非常喜欢，一直到现在30几年了没有停断过，它成为是我一个最主要的最喜欢的一个资料啊。但是呢我同时啊，哇，我回头一看，其实我也看了不少有关这种心灵方面的讯息，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书啊。那我后来发现啊，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一个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指向的方向都一样。那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旁征博引哈，有一些资料的补充。那现在在这个私人课里面啊，反正就是我的地盘，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啊。以前会比较都是偏向在赛斯的资料，那现在我有我常常会补充一些其他相关的，我觉得很棒的一些灵性的讯息，好，也可以跟赛斯的资料做呼应。好，那其实我的用意只是。因为我知道赛斯资料啊，在一开始很多人读起来是比较辛苦的啊。那有一些灵性一点，但是它的深度啊也是一样啊，也是很棒的。那因为我自己啊东念西念，念了一大堆东西，好，我就想趁这个私人课的时间，我可以有一些整理啊，有一些整合，也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在学习这些心灵讯息所得到的一些体会，好，所以讲比较多个人的体会，还有很多灵性讯息的一些重点整理，那也不只是赛斯的资料啊。那当然我还是以赛斯资料第二册为一个主要的架构，那这就是一个私人课的特质哈，特色啊。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课是光的课程，那目前已经进行到一个第三个阶段，要第四个阶段了，所以也就没有公开了哈，因为会一直进行下去。所以我真正在带的读书会呢，是除了礼拜二的直播以外，就是礼拜四早上跟晚上这两堂课。好，那同学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到我的这个 FB 上啊，或是官网，我有那个 LINE 的社群哈，来 做连结哈，来稍微了解一下。好，刚刚好这个礼拜四的课刚好都是一个新的一期要开始了，下礼拜、
啊、太好了。
好，那其实也是随时可以插班了。十堂的报是因为了方便，为了方便，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好，所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老师，我插个话，就是刚老师介绍了精彩老师的课程之后呢，网友们就是不熟悉老师课程的网友们玩粉赛友，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频道的下方都有老师的官方的这个 LINE 还有这些社群的连结、在这个频道下方都会有，你可以做参考去搜寻到老师的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支持老师的课程哦，老师精彩的课分享。
谢谢啊，谢谢、谢谢，
没有问题老师、
就是、然后我要告诉各位啊，费用都非常便宜啊，就像场地费一样，
是真的很赞、我有看到这个课程，
我很喜欢分享啊，因为赛事资料或者是这些心灵的资料要越说越明白，我自己很爱讲啊、那透过这样的机会呢、跟同学一起来分享跟学习，这比较是主要的一个目的啊、那尤其是现在是老师两个字只是一个代名词啊，千万不要把我当成老师。好，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在这个意识扩展哈、灵性成长的道路上互相陪伴互相的支持。好，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心态，所以也是轻松啦哈，轻松不费力，大家喜欢听，喜欢对这种宇宙人生好奇哦，那你就可以来参加、因为实在太有趣了，然后这么多年接触之后啊、我也老实讲啊，我有一些我的心得，我在练习的方面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学习的一些体会啊，那我很乐意跟各位来分享啊，那也不是说我比大家要懂得多，好，那可能应该是说我个人的体会，那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个人的体会，好，所以啊，这个言归正传啊，你看电影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像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一部电影，啊，就是一部电影，
没错。
好，假如说我要先分享一个体验啊，就是我现在啊，我这把年纪啊，我很容易就能够跳开我的人生、我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可以在旁边看，好像我就在看一部电影，好，这是一个内在的心境，
没错、老师、
当你能够跳出来看到你好像现在人生正在进行的这个过程也仿佛就是一部电影的时候，哇，我跟你讲你很容易、很容易就能够进入到我们说这个心灵哈、心灵最主要带着我们要进入到架构二哈、我们这个专有名词架构二或者说心灵的这个领域里面，好，你常常能够有一个像旁观者的角色，所以呢这个电影人生啊，那我会介绍我喜欢的电影，那我会看到的一些角度呢也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跟共鸣，好，那我绝对不会想要做那种很专业的什么电影分析啊，并不是那个角度、
没问题老师，我们懂，就是我们就是要听老师这种视角的，然后听到老师我们这个麻烦同仁，我们正式的这个这部影片的分享的海报帮我们做下一张好吗，就是越来越爱你，老师刚刚有介绍这个女主角也得奖嘛、非常精彩、老师你知道我看完这个影片触动我的是她开场、很妙、就是一个就是歌舞的那个、她一开场就歌舞嘛哈，但我说哇老师你选的这个影片绝对有它的含义，可是我刚开始看，然后中间还有穿插它一个点的时候，他又来一次这个歌舞的、就是演了一半，他就开始又做歌舞的表演嘛哈。但是我感觉我看了以后的触动我的是觉得，他好像我们内在的遇到事件哈，如何轻松去用，好像内在歌舞剧的感觉，就是我看完这个感觉就是，对，就是我当我遇到，就是我回头看就是。看影片会触动到我自己，我内在的这个情绪也好，或是信念什么都好，但是我回头看连接到我自己内在事情的，我就会说哇最近如果发生什么事，我是不是可以像就是这部剧一样，是你可不可以轻松的像是像歌舞剧一样，
轻松面对，对不对，像歌舞剧一样，
对，其实事件其实很大的撞击，对对对，
而你就可以变成在舞台下在看你自己演出的观众。
有有有，这个感觉是我想说，哎，老师选这个片很妙哦。我就领悟到说老师的这个用意在哪里，说哦，你在人身上其实是可以这样的，虽然它是个电影，但是你是不是人生剧是不是可以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样的心境来去看待你的人生呢？
对呀、啊，好像就是一个歌舞片啊。你这样一讲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部片子啊，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好片子，好，就是在黑暗中漫舞。好，黑暗中漫舞、嗯、有没有看过？好，它其实是一个很老的片子。
嗯，
它很老的片。那这个女主角其实是她的视力快要全盲了，所以呢，她是靠声音节奏来帮助她跟这个世界做接触。所以其实他的生活很苦、嗯、但是他常常在他的想象里面都是在歌舞片、嗯啊、又唱歌又跳舞。那这个女主角叫做碧玉、啊、她是瑞典的女歌手、嗯、非常棒、嗯、这部片子演完之后她再也不敢演电影了、啊、因为她太投入了、哦、有点出不来。
有
那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啊我记得我的女儿现在都已经33岁了，她是在小学、嗯好像三四年级还二三年级的时候看的，你知道他到现在都跟我讲说、嗯、妈妈你知道吗，你选这个电影给我看、嗯、害我心里的创伤、嗯、一直到很大、哦、都还有这个创伤的经验。
嗯，
好，因为这部电影其实看了是非常令人感动伤心的、嗯是一个非常蛮悲伤的一部电影。可是这么悲伤的电影、嗯、这个女主角在一个这么悲惨的人生里面，可是她、嗯的脑海里面都是歌舞片啊，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唱歌跳舞，好，所以他即便是在工厂里面做工，对、嗯、那个工厂机械的那种声音，他都可以把它转译成他脑袋里面非常优美的这个歌舞的声音啊，还有他跳舞的那个情节，所以跟这个电影有一点点像啊。那回到现在这个越来越爱你，其实蒙古人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像平克劳斯贝，我这么老了我知道，可能年轻人比较不知道啊。在过去其实有很多美国人喜欢拍这个歌舞片，
嗯，
有些都蛮精彩的，我蛮喜欢看的、嗯、那这个歌舞片很多很多。好，那这部片子呢、嗯、其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上演的。我先讲一个小插曲哦，
是
介绍我去看这部片影是当时基金会里面一个青年团的团长、啊、他叫任杰、嗯啊、有些同学可能还记得、嗯、那他介绍我去看这部电影、嗯、我们两个我们一起去看，还有其他的同学、啊
嗯、
你知道吗、
嗯、
看到一半他其实已经不是看第一次了，他是看第二次还是看第三次了、
嗯、
他还是在电影院里面哭到不行感动，一直感动，
很触动到他，对，
很触动到他、啊
嗯、
那我后来出来我们在谈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感受到他的激动、嗯啊、跟他的那个触动还有感动的那个部分、啊、你知道我当下突然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我老了我到了那个时间我老了、啊、怎么说呢、
嗯、
因为这部片子、啊、我想分三个重点、啊、来跟各位分享、啊、
是、
啊、第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在第二个二十年的人生里，我们说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能够很有勇气然后勇于去追求梦想的年纪、
嗯、
好，勇于追求梦想的年纪的，那个时候比较初生之犊不畏虎、嗯、对不对，
是的、
啊、然后很多事情呢都不顾一切的，他不管，
对，
他不管所谓的客观的那个条件，客观的一个状况，
是，
可是他心中是充满了理想，充满了他的梦想，所以他会勇敢的去追求、嗯、好，那你看这个女主角啊，她是一个很渴望成为演员的一个女孩，她甚至于到那个片场去咖啡厅里面当一个 waitress、啊、当一个女士、
嗯、
然后呢因为他在那里常常可以这个看到明星来买咖啡、
嗯对
那他觉得说他可以跟他的这个梦想很靠近，然后他一直都在等待有没有面试的机会、嗯、可是一直都蛮挫折的，蛮挫折的，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单单这一点啊、
嗯、
假如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年轻的朋友、 他真的有他的梦想，而且他要采取行动。好，那我觉得我们周边的人应该是要鼓励他的，因为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哈，我看到这个女主角，她一直受挫，一直受挫，可是她一直都还没有放弃啊。尤其是她在咖啡厅哈，你看在片场，直接在片场里面当个那个这个咖啡厅的一个侍者哈，女士，她就是为了要接触这个明星。其实你知道，接触梦想，我们要去追上我们的梦想的第一步啊，就是要行动。而且每一个行动都要能够配得上你的梦想。那你看有这种勇气，然后不顾一切，根本没有现实考量的，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
都是，
好，对不对？没错哈。那现在男主角也是啊，
他也是这样的，才会互相吸引呢、啊，老师。
对啊，
他们
男主角他是一个爵士钢琴的一个爱好者，钢琴弹得很棒。可是，在他那个年代哈，一些餐厅里面啊。他只想要这些钢琴师弹一些应景的曲子，他也很无奈、
哦、
因为他很有理想，可是他需要赚钱、嗯、他也需要有一个舞台，
是，
但是他最喜欢的是爵士钢琴，他也是一个一直不断想要去追求他梦想的一个年轻人、
嗯、
啊，所以后来这两个年轻人碰面了嘛，对不对、
嗯、
碰面了。所以其实我刚刚在讲到第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好，我们应该都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但是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啊，你这个啊不顾一切要去追求梦想大概是在什么年纪？好，应该是青少年一直到大概20岁上下左右，对不对？好，然后30岁之前、嗯、啊，大概平均来讲大概这个年纪。
是的。
然后在过了30岁之后，你会慢慢发现现实的考量越来越多，你就开始退步了哈，开始退却了、
嗯、
考量很多现实的问题。有些人啊从此好就把梦想给隐藏起来了，
是，
好，但是运气好一点或是更勇敢一点更不顾一切的人，吃苦当吃补、哦、他还是会一直想要去实现他的梦想。好，通常对这样的年轻人我是非常敬佩的，甚至我自己哦也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嗯、好，可是我在30岁左右那个时候我在带小孩了，
老师
但带小孩也可以算是我的梦想。
是啊，你是说老师你讲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我自己也有很多的触动，就是老师说回头看自己人生20到这个现在，我其实也将近快60嘛哈，然后、嗯、是5年今年要迈入完赛是迈入快第5年嘛，那老师我就想到说哎。是接触赛事之后打开就是那个不顾一切、
嗯、
不顾一切开始的。老师你刚刚讲的很有触动的连接，就是说中间有没有挫折，有的，有没有周边人的不看好，或者说觉得你在搞什么，就是这个平台 啊你在搞什么，这是当然也是有家人的，就爸爸的 这种房子，但是邻居是会觉得 这个是在当玩具在玩嘛，
对对对，玩赛事到底在玩什么东东这样
在玩，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他这个电影是就跟老师说的说你的之前跟同学去看会有这个触动哭的，是我是有一样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会想到这个将近5年来的经历的所有的事，但是那个东西我坚持继续要做的心、啊、就是这个过去的生命当中已经觉得活得不像自己了，就是未来的不像自己。即使老师要说哎呀老师你刚开场谢谢你老师介绍这个美丽的空姐，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空服员的那段的生命，当然它是累积我现在其实有悲伤的历程、嗯、我其实之前有介绍有聊过，就是我那段、嗯、那个航空公司每2年都发生空难嘛，
嗯
我那时候在那个空服员过程其实有悲伤的很多故事，跟同事之间然后才一起飞行很愉快的在国外、
嗯、
然后下一趟他就撞山了落海了或大原油了、哦、就是我那段的经历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嗯可以说是目前我想做我自己然后完成这个、嗯、做这个平台的养分吧，你可以这样说。然后我也曾、
啊、
我又经历过婚姻失婚啊这些也是一个养分。然后前一阵子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延期要跟网友抱歉，是我爸爸刚刚过世、嗯、对，过年年前的时候过世，然后就爸爸的离开，然后爸爸的祝福就是留下就是这个、嗯、这个空间给我让我能够、
嗯、
想要再更 更多做一点为自己做到，是您谢谢老师就是说的支持啦，就是与其说是我想要做到怎么样，是我就是想要做到极致，是邀请到很厉害的老师，然后是自己想听，然后呢当然因为自己想听然后可以分享嘛，我想要听不同老师的视角，然后又可以分享，就是应该讲老师就是回到是说那个什么叫自利利他这件事，我先自私一点，自己真的很想听不同老师的这个视角，然后呢当他能分享的东西那个可以更扩大，那个爱可以更扩展这件事，就老师刚刚开始聊到更扩展这件事，所以这个电影其实真的是有触动到我，然后可以请工作人员这个海报可以往下吗，就是我觉得有几个除了就是让我着迷这件事情，然后他几个这对情侣的在戏里面的画面呢，他们的互动，然后原来女主角好像原来有一个男朋友，其实感觉上就是我看到就是好像是高大上之类的哦，就是他原来的男友后来
好像
看见自己了，然后他反而是跟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男主角有一些心灵的连接而在一起啊，但是你用物质面来看，其实条件来比较的话，是原来男友感觉上，我看片子感觉他的以物质面来说是一般女孩子讲说安全感重要嘛哈，就是他那时候好像在影片里这个男主角他的职业各方面啊其实也收入也不是很稳定，但他还是看见了自己心灵上的连结而跟他在一起，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的触动到的地方，说可是好像现实面很多，我们其实教室会有很多个案在聊这件事情，就是下面我们大家要分享的就是爱情梦想还是这个现实，这些真的纠葛哦，这个当然我们很多个案都会想说谈何容易啊，这个是我要选择面包还是选择爱情啊，谈何容易啊，可以再麻烦我们几张下面海报可以跟网友们分享这男主角跟女主角的这个互动，可以往下
是
啊，那他去这个应试这个面试这个角色这件事情，他倾尽全力想要拿到角色，那么一直都没有，就是一直不停的挫折，这有触动到我，老师就是我的这五年来中间也发生疫情嘛，但是我知道那个疫情不见得就是可能让你需要转弯，或者说你可以有其他的扩展的静下来比较重要，与其焦虑的卡在疫情中，不如沉淀下来，那所以那段疫情中我还是一样的不停的会上架影片这件事，即使说空间上不能够开课，那我线上课这件事情也开始做一些扩展，那所以与其说周边人支持我，后来的家人是有看见，所以那时候家人其实是焦虑的，会对我这个小朋友会问我啦，用女儿问我说，妈妈你现在是在花阿公给你这个未来的钱你知道吗，我说对我知道，那如果我现在如果就是生活是活得不开心的话，那个未来的钱花不花得到还不知道呢这个是老师我讲到这里啊，就是我觉得看到这个触动到我的感触，就是坚持做自己跟梦想这件事，即使有很多教师个人会分享的害怕了，
是
我一直走过来
所以我刚刚说这部电影啊，我会分三个重点来谈呢、啊。那刚刚第一个重点啊，你看就让燕纯有这么多的共鸣啊，因为玩赛斯这也是他的理想，而且可以说是中年之后，对不对哈、啊？中年之后才这么勇敢的去做一个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啊。那这部电影其实它一开始啊，其实就标示了一个我们的梦想啊，理想跟我们现实之间啊，这是一个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要碰到的事情。后来我就说嘛哈，这个邀请我去看这部片子的这一位年轻人，他为什么那么感触，然后哇他看一次就哭一次，看一次就哭一次，我后来我就能够理解哈，我其实当我是理解好，但是也许我的心境啊过了那一段时间啊，那因为为了要追求梦想哈，或者说我们说追求理想，有的时候这是一个需要在，我觉得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啊，他可以不顾一切，可是随着一些挫折，还有这个年纪增长啊，还有很多现实的考量，我想很多人是会放弃了他的梦想，会放弃了理想。 好，那你看我喜欢出作业，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都会出作业。好，所以我们现场在线上的同学，或者是后来在听这个回播的同学，你真的可以回头想想看，好，你曾经错失了什么样的梦想，好，你错失了什么样的梦想，到现在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翻上来，还是会觉得有些遗憾。那么我就会建议啊，不管你现在几岁啊，那个跟梦想啊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现在几岁，你一定要让自己拨时间拨精力，不顾一切的去做这件事情。假如你忘掉了就算了，好，或者是后来你的人生的际遇让你又发现了其他的，觉得你觉得也很不错，然后也是能够满足你的一些需求，好，所以也许你对过去放弃的那些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遗憾。可是假如过去好在年轻的时候，好，然后你一直带着这样的一个梦想或是这样的一个理想，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它，不管你现在是中年了，甚至于你老年了，好，我们说60岁之后了，我都要建议各位啊，不顾一切你至少要去完成，好，不管完成到什么程度，因为这是对生命，好，对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交代。好，只要它一直在你的心里回荡，代表这件事情对你来讲非常重要，而且对你生命的一个扩展它一定有一些意义在。好，除非你忘了你算了，否则的话在心里面常常有一点这种在那里起伏不安，
有，
然后常常会忆起那个梦想，那我会劝你，好，我会建议你不顾一切，人生啊一定要给自己有一次机会叫做不顾一切。好，不管什么人讲什么，我不管哈，不管这个外在的条件或是什么现实考量，什么都不管，不顾一切追求梦想。好，其实我这句话啊，我在做一个女孩的个案，大学生，然后呢，她其实很沮丧，好，因为她其实念的科系是非常棒的科系，然后父母亲也非常看好，老师很看好，可是她大二的时候，她故意让自己死当，让自己被退学，因为她实在念不下去了。所以大家认为你最适合的事情，最棒的事情未必是你喜欢的事情，你看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怎么做选择。好，后来我记得他进到我的辅导室，好，然后我跟他讲，你现在随时都还可以追求你想要做的事情。他一听到这句话就慢慢的抬起他的头，流下两行眼泪。好，因为我鼓励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对，
好，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人应该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这句话变成我的座右铭。哎，我虽然好像是讲给他听，我在鼓励这个2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可是事实上也在讲给我听，我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所以呢，我觉得哈，燕纯的完赛思也好，后来我在自己人生路上在推广赛思，在这个基金会里面服务也好，其实我也是在追求我的梦想，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么梦想没有大小，好，梦想没有大小，然后你看我们回到这个电影里，这男女主角都为了追求梦想受尽挫折，
真的，
好，一直不断的被打压，对不对，好，几乎都要放弃了。
哎呀，
还好他们两个人呢有一段非常深刻亲密的交往过程，
没错，
要互相鼓励。好，但是没想到这个男主角他因为有一些机会嘛，所以他就先发展了。好，他有一个乐团，后来越做越大，结果做大了之后他就忽略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来维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是，
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开始觉得很失落了。好，那你像这我要进入到我的第二个这个主题啊，想讨论的主题是好，我们怎么做抉择。好，这是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怎么做抉择。好，就像爱情梦想现实很复杂的交错
是的，怎么办，
我们怎么做抉择。
对，
可是好，人生一个很我觉得很诡异了哈，很诡异又很奥妙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人都还是在这个20几到30岁这个正是青春旺盛的时候，那男主角又刚好有了他的机会，可是其实他的内心里面也是觉得是因为女主角一直鼓励他，他也一直认为好像女主角 还有他的家人都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好，不要在那里晃荡了。
嗯，
好，于是呢他就加入了一个他不得已才加入的乐团，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
对，
可是这个乐团会让别人觉得他有一个正职，然后有收入，
好多这种版本，对不对？老师，
好多这种版本，
嗯，
对不对？
嗯，
啊，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啊，那我不得不先放下我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我先做一个，嗯，哈，没有离太远但也不是完全我最喜欢的事。
嗯，
他参加了那个乐团，其实他心里面是有些勉强 的,
是的，
但是他觉得好像可以被肯定，他有收入，
嗯，
然后他也觉得他的这个女朋友好像也比较能够认同，就是女主角嘛。
嗯嗯嗯。
所以后来你看啊，这个抉择哈，然后因为受了太多挫折了，嗯，
没错，
受到太多挫折了，就有点我不得不低头，我不得不妥协，所以这个男主角妥协了。后来这个女主角她也妥协了，为什么？她就给自己写了一个剧本，
嗯，
然后到台上去演了一个独角戏，
嗯，
有没有？
嗯嗯，
哇，但是那个结果很糟糕，
嗯，
她也几乎要放弃，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天分，
挫折，对的，
很挫折，
嗯，
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啊，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一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碰到那么多的挫折打压你，你还有勇气去追求你的梦想吗？嗯，你还能够不顾一切追求梦想吗？真的很难呢，欸。
是，啊，这现实太多这种个案在聊到自己的那种痛啊，嗯，就是我们有不少的个案，就是哎，有的是二代啊，啊，有的是那个，嗯，就是可能哎，家族啊，企业要求他，嗯，你必须为了家族如何如何，
是，啊，
但他可能他的天赋其实可能是艺术家，可能是嗯各式各样，嗯，可能是。什么米其林厨师之类，也许是，所以他来到都声泪俱下，可是回去又继续，那个叫做害怕失去原来的资源嘛，就是有时候会引导他看见自己这件事，有时候也会触动到自己这件事啦，嗯，所以对老师刚刚的分享，我觉得啊，
是啊，当我们真的一开始，就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挫折，我们最开始年轻时候的那种，嗯，哇，不顾一切哈。那种热情洋溢的这个部分就慢慢的被生活给消磨掉了，啊，慢慢的消磨掉了。有些人啊真的后来的人生啊就是郁郁寡欢
到了中年，
啊，然后真的过着一种啊，嗯，就是为了别人而活的日子。
对对对，
好，啊，那样我好多的个案都不这样吗？不快乐，
嗯，
好，但是有另外一组人哈，啊，他也许啊，哎，就是先暂时迁就了他的现实生活，好，
暂时，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事情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好，不要太，
嗯，
不要太绝对，好，
嗯，
那就像这个男主角他还是在他的这个喜欢的这个演奏的生涯里面，虽然这个团体不如他的意啊，但是你看接着他可以累积金钱累积名气，他后来还是真的开了一个爵士酒吧，
嗯，
啊，爵士钢琴的酒吧，
啊，有了资源，
后来还是做了他的梦想哦，他还
实现了，
实现他的梦想。可是，在人生的过程啊，我们说挫折其实就是在累积经验，嗯，挫折其实就是在锻炼我们的心智，
啊，
所以没有挫折，恐怕也没有办法真的那么清楚知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是一头热嘛，是一个想法，但是你真正去进入到那个梦想里面，你其实是要面对很多比较实在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好高骛远哈，也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嗯，
啊，有的时候眼高手低，也是一个问题，
嗯，
你唯有真的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不断的在接受很多的考验，
嗯，
而你的考验能够通过的话，嗯，就代表这个梦想对你而言是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啊，坚持到底，
嗯，
你一定会有舞台。可是你看这个东西，
嗯，
你必须要不害怕失败，你要接受考验，那这段旅程，
嗯，没错，
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三十年，好，也许真的你会度过了人生所谓的中年这个黄金期之后，
嗯，
你才能够真的意识到你还是在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的自己，好，那，
嗯，
可是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非常奥妙的过程，好，因为抉择，
嗯，
啊，因为有了挫折你就开始要面对抉择，
嗯，
而抉择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 人生经验，那他就会在挫折里面让你累积很多的智慧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知道你该怎么选择。可是假如你碰到挫折你就退让，挫折你就退步，好，很多人可能郁郁寡欢，甚至于生病，好，甚至于得了身心疾病，好，因为一直都不快乐。
是的，
好，一直都不快乐。所以我觉得好，这个进入到第二个这个重点的时候，哇，人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非常重要
的。所以老师听你这样刚才这样子的这个解析，我就有一个金句在讲说，挫折是累积你的心智吗？
心智能力，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那个工作人可以把这金句打上嘛，这对我来说是触动到我的。因为过去我们的价值观这个我们这个年纪价值观都会觉得说，你必须不可以犯错，然后就是往这个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集体意识，让我们学习到集体意识的价值观去往这个道路方向走。但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看不见看不到，那什么样的状况会创造出有挫折，好像是感觉像是不是灵魂要你做的，你就好像会触动到情绪，感觉到像这个部影片的他不停的在面试不停的还是会有挫折，然后这个男主角他为了要有一个基本的收入能够维持生活，那去是酒吧嘛，哈，弹的不喜欢的音乐，这样的，这好像在现实生活中太多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个，它不是你自己，但你必须好像是你必须先活下来吧，是不是这样的老师？
现实考量吗？好，那我们会受不了周边人给我们的压力，而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责任。好，然后你看到了三十岁了三十几岁了，还没有一个所谓的像样的工作，有没有？这个社会价值观会这样子看你，那你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候了。好，那有些人真的选择可能就是配合咯，好，或者是臣服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里。假如说真的很有勇气不断的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你恐怕也是要走过一段真的非常大的一种考验，所以我才会说这是心智的锻炼。好，所有人生的经验都是心智的锻炼。那锻炼什么呢？好，锻炼就是你面对挫折的勇气啊，你怎么去面对周遭人怎么看你。好，你配合了你心里不快乐，那你要面对不快乐的自己。可是假如你勇于做自己，你也要面对要靠你自己所面对的一些挫折跟一些挑战。所以无论如何，人生没有，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一路顺风你看后来男女主角他们也算是非常勇气，而且一直持续的想要追求他的梦想。
对，
后来他们发生一个最大的一个挫折，也就是当他们感情很深刻的时候，而男主角开始忙碌于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伴他的女朋友。
对，
后来他们就闹翻了。
是，
闹翻了。
我看到这里很触动，老师。
闹翻了。所以你知道这也又涉及一个主题啊，感情在这个爱情
梦想
然后这个信心
是
爱情跟信心信任。
对，
你看
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这个我很喜欢聂鲁达他是智利的一个诗人，他有一部电影非常棒叫邮差，他就是里面有讲到这个智利的聂鲁达这位诗人他有一句话很简单，他叫做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你知道我们会沉浸在爱情的关系里，可是爱情真的很短暂，可是遗忘太长。后来你的人生岁月里面你常常都是看到很多现实的事情你把你们最当初的这种爱情甜蜜的滋味都忘掉了你看很多婚姻就是这样啊，很多婚姻就是这个样子，
爱情的坟墓啊，说婚姻是爱情坟墓
爱情来的时候哇令人难忘可是进入到一个固定的关系里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折磨彼此忘掉了那个爱情，所以这句话叫做爱情太短遗忘太长你常常在这个关系里面忘掉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在一起，你忘掉了，然后 爱情很短，
就
是互相折磨的时间很长。
真的老师，
互相折磨时间很长。好，所以这部电影啊，我看到的第二个重点很值得来探讨，就是他们因为越来越深爱彼此，但是那个失落感也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办法有更多的互相配合，而后来分离分开了。你在分开之后就进入到第三个哈，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好，我们错过了，我们错过了，好，还有什么机会？好，那怎么去面对那个遗憾？人生有没有好多遗憾？
有，
爱情太短，遗忘太长。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嫁给的人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对不对？
真的，他们说嫁给面包还是嫁给爱情，常常被问吧。哎呀，
是啊，好，你看这边的这个重点啊，你看要多么热烈的爱情才能支撑一个人不顾一切支持另外一半。好，跟黄润说去做自己理想背道而驰的工作，这样的爱情能够维持多久？这就是人生的考验啊，这就是心智的锻炼啊。
心智
好，所以爱情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你知道有些人哈，他真的有爱情上瘾症，好，因为他喜欢这个爱情的感觉，可是因为爱情太短，他就会换人，他不断的想要谈恋爱，
所以
这叫爱情上瘾症。
哎呀，
他没有办法维持长久的关系，好，因为那个爱情的感觉就像吗啡一样，他喜欢，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再付出更多的心力来维持长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短暂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不断的在换人，可是他永远都在一种失落感里面。
对，
因为能够真正体会到爱情的爱应该是爱，已经不只是说爱情，真的能够体会到爱的真谛，那是要时间的磨练的，他那是要付出心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在谈这个遗憾呢、后来他们分开了，
是
哇，分开了，
结果
然后
这次
也
结婚生子，
对，然后他在演艺的这个事业上面变成还小有名气嘛，他也成功了，
他
完成了他的理想了，他追求到他的理想了，可是他跟他最爱的人分开了。
老师，人生不就这个剧情就是很多人的人生啊，并不完美，对不对？
遗憾。可是很好玩的是遗憾没有在一起的人最令人难忘。
真的，老师，你看那 ending 那个画面，拍得很美那 ending 的画面拍得很美，但是很多人真的
你看这里很值得探讨的就是各位同学也可以想想看，你这一生错过了什么。好，我们回头一看，我们当然错过很多事情。好，最让你遗憾的是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什么？可是为什么会错过它？好，那这个错过，好，其实也是一个好重要的学习。你会知道人生并不完美，对不对？人生都没有办法真的事事如意。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真的可以点出这三个，我刚刚讲的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好，你看第一个课题是在年轻的时候追求梦想的那种，
触动我们老师。
第二个重点就是真的两个人交往了，爱情到底有多少的信任，有多少的牺牲有多少能够不顾一切的支持，有没有办法真的去度过那一关又一关的这些挑战呢？这就是人生的考验啊，这就是人生啊。然后慢慢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到了中年了到了你的人生好像有一个段落有一个
对
几乎成型了，几乎成型了，已经不是在追求比如说中年第二个第三个的二十年到了三十几四十五十几岁人生大致笃定有没有，工作也到了一个阶段，一个稳定的阶段婚姻也到了一个稳定的阶段其实很多人开始进入到一种叫做中年空巢期其实那个空巢期并不是孩子离开你的意思而是你的人生来到了一个你会觉得我究竟为了什么而活，我这大半辈子我付出的这些心力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好，那我活到这个年纪我心里面满足吗？我真的有照着我人生最喜欢的一个蓝图去走吗？你知道到了中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你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
一定要，对，
因为那个
好多这样的个案
过过去很忙碌嘛，你太忙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可是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真的会开始想这个问题，
你闲下来空下来了，
空下来了。好，那你看，我们先回到电影，电影到后来就是一个遗憾，遗憾啊。虽然女主角也嫁得不错，啊，那男主角也完成了他的理想，他真的开了一个爵士钢琴的酒吧，而且还用了女主角当初给他的建议，那个名称，对吧？
是。
但是呢，在这一世的人生啊，在现在他们当下的这个人生，他们是遗憾的。可是后来有一段有没有有一个想象的画面，
有有有，
好像到另外一个次元，另外一个可能性，
有有有。
这个假如我们从赛斯的观点来讲啊，这是可能的。好，因为你的一个主要的人格在经历的人生是你现在看到的人生，但是好，我们内心里面有另外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它其实也会到另外一个次元去发生。
其实是啊，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最后啊，只要我从赛斯的观点来解释的话，好，这个女主角哇，听到这个男主角的这个酒吧，他们进入到这个酒吧，你看你说不期而遇，好，就那么刚刚好。然后这个男主角看到这个女主角了，他就弹起他们最棒的那首主题曲，怎么样？
没错，
啊，这个、哎、啊，那首主题曲真的很棒，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啊，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对，
你知道到这里哦，只要两个人结婚了啊，在一起了，恐怕也没有这一刻那么美。
没有，没有，绝对。老师，那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哑然失笑了，绝对是老师。
好，所以你
会
觉得，人生仿佛是在一个缺憾里面，才发现那种完美的感觉。完美不是在物质实相里面发生的，
不是不是，
完美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而且这个完美是来自于缺憾哦，
有有有，
完美是来自于追不到求不到的感觉，
是的是的，是那种美。
所以很多个案都跟我讲，他最想念的就是初恋情人，没有嫁给初恋情人。后来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没有嫁给他啊？就是因为当时种种现实考量，现实考量，
现实考量。
甚至我也有一个个案啊，三十几年了，一直遗憾，活在那个遗憾里面，而且这个遗憾是很强烈的哦，很痛苦。她一直想要回到当时，然后能够跟她的男朋友道歉，我当时为什么背叛你？所以哦，你看人生是一连串的遗憾。哦，你看，
可是
不要长久维持关系，更需要时间磨练。对，
是。
好，回忆往昔，你会有什么遗憾吗？哎，你这小帮手好棒啊，马上把这些重点都打出来啊。啊，那其实啊，这些重点哈，也能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啊，能够来看看自己的人生啊，想想我们自己这一场人生走到今天，走到今天，我想每一个人一定都有遗憾，好，也都有那种无法完成的一种梦想。但是啊，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个人哈，也常常是这样的提醒，也许过去我真的错过了很多，但是现在的当下我最能够把握的是什么？我不要一直错过。好，我已经错过了过去这么多，我觉得因为我不懂事或者我没有经验，好，我当时我都不得不。可是你活到现在，活到今天，不管你现在几岁，你是不是能够提醒你自己，好，一定要给自己机会去追求你的梦想。好，人因梦想而伟大。好，人应该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虽然现实很重要，你也要考量。好，但是你可以更有智慧的去思考一下，你怎么样兼顾二者吧。有的时候啊，
是开始一小步的概念。
对啊，对，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先臣服于你的现实嘛。可是当你的现实稳定了，你依旧内在还有那个热情，这才是重点。只要你臣服了臣服了现实，可是失掉了你的热情，你将来一定会有遗憾。可是只要你先暂时不得不先牺牲掉你的热情，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你先稳固你所谓的现实考量。可是你可以累积你的资粮，比如说经济能力，好，比如说人生的经验，好，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能够这个 去连接你的热情。好，我想这是人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真的
不要让遗憾啊，不要让遗憾一直一直一直遗憾下去。好，那今天一个简单的分享，我把这个电影分了三个重点哈，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部分。那当然这个电影要让同学自己去看嘛哈，每个人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共鸣。好，我最后讲一个例子啊，真的让我很感动。好多年前啊，有一个中年男子啊，他开的是洗衣店，但是他上了课之后，我常常都在讲，人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你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吗？他说他想飞，他要像小鸟一样的飞。那他真的花钱花心思去制作翅膀，他真的去做翅膀。
我以为他去考机师，然后
不是考机师，机师可能比较那个
难度高，
可是他真的哈，就是反正上网去看很多那种机械设计。他真的做了一对翅膀，而且有试飞的时间，他真的有去试飞，虽然也没飞多远，像小鸟一样，
但他做到了，
他去做
了，
对，这件事情让我
动起来，
很感动，而且我一直记到现在。他真的哈，他平常就是开洗衣店老板，可是这就是养家活口啊，哈。可是听了我的课之后，我一直鼓励他说：“你要去完成你的梦想。”他就真的去制作了一对翅膀，好玩吗？
玩粉赛友跟这个网友们听了老师故事，有没有触动到大家？动起来，就是小一小步动起来也好，好吗？就是即使有现实，对不对？即使有现实，你可以想想思考。
我觉得哪怕是小小的一点事情，好，我觉得人生也许很多人觉得人生好苦，好，可能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过过自己想要的人生。那所以我想要比如说借由这部电影啊，其实再一次的来跟各位分享，哪怕你在你现实的生活里面，不管是有经济上的困难，还是有什么体力啦，或是任何的困难，我跟你讲，
是的，
困难也是你认为的困难，只要你够有热情，热情够旺哈，够炙热，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好，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满足，我都要建议各位一定要去做，不为任何人，不为任何目的，只为了快乐，只为了你的热情能够实现。好，这个我跟各位分享，我退休之后啊，我去画油画，我做过雕刻，我去做陶艺，这都是过去我其实蛮喜欢艺文的活动，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没有那个心思。好，我甚至于就跑到那个台中的这个菩萨寺啊，他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雕刻佛像的一个活动。我从来没有拿过雕刻刀，可是我很喜欢这些东西，我就动了一个念头说，哎呀，这个小佛像好可爱哦，只要也能够来有机会雕一个小佛像多好。没想到马上过年就有一个这个活动，而且我就半夜十一点啊，朋友传了一个讯息给我，我立即行动，马上报名。我报上了最后一个名额，他有三天活动的最后一个名额。
老师，你是玩这个心想事成，好神呐！
是啊，然后你叫我去上课啊，大概就十几个人，我大概年纪最大的哦。可是哈，我也是第一个交作品的，哇，很认真的三个小时。然后那个是一个日本来的老师，只会讲日文啊，然后他会教你怎么磕嘛。我跟你讲啊，其实磕出来。有一半磕的非常好的是老师磕的，有另外一半比较畸形的是我磕的，因为脸分两半，他教你怎么磕。可是 anyway， 有什么关系？我就是
做
了，
是，
我就是
老师，你分享这个，你这个你亲身体验这个版本太棒了，妙哎、就是！
哪怕是一点点哎，人家说磕
一
个这个东西有什么难？我跟你讲啊，对某些人要采取行动去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么困难。他就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啊，我就
觉得，感谢老师这个最后的
冲动，一定要冲动
最后的分享，谢谢老师。好，那我们差不多时间，我们也有这个因为延时哈，就多了时间分享给网友。那最后我想要介绍一下完赛思 平台分享的课程给大家，然后也请大家可以支持我自己有带一个财富流沙盘的桌游游戏、嗯、看见你的财富信念，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来报名，可以预约跟我一起玩桌游看见财富。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啾啾老师有下一堂课是4月25号下午2点钟卡到小三卡住系列，还有跟啾啾老师的直播同时在那一天的晚上的6点哈，还有心电感应是下一堂，诶，可以把这个海报再大一点吗？心电感应是下一堂啾啾老师的课程，在5月，可以把海报再大一点吗？嗯，5月16号下午2点，请大家请大家支持啾啾老师的心电感应赛，啾啾老师赛斯的关键字课程。好，下一个海报，请所以关于老师公益讲座，嗯，请大家支持在4月17号用润的连结方式哈，晚上7点钟跟大家做有问有答的互动，还有老师关于老师的工作坊，的听语说的工作坊哈，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它在周六的时间。好，灵魂永生的这个是线上课程无限回播的课房，可以线上跟老师做互动，它是线上的课程，这是关于老师。好，接下来是伊玛老师是的读书会，好，请参考完赛事的官方的LINE 还有所有的社群都有这课程的介绍。好，下一场的跟老师的这个一样是
沙发时光，
沙发时光好，透过影片来分享嘉轩老师的赛视角，是在5月11号的一样晚上8点钟，请大家准时收看。谢谢老师，
谢谢今天各位同学线上的同学，也谢谢燕纯的安排啊。那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了测试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那个耽搁啊，那我们下一次也一样都是8点开始啊，那我就会在应该是2-3个礼拜之前先决定哪一部片子作为我们下一次讨论的内容。那希望今天啊这个介绍的这个越来越爱你啊，还没有看的同学可以去看啊，因为它不但音乐好听，男女主角哎真的演得很好，这个啊艾玛史东难怪会得奖，而且他最特别的是他眼睛好大哦，我觉得他好大的眼睛，
我觉得他的眼睛哇，那个眼睛散发出好这个就是很阳光的能量，他的眼睛
是好，那希望今天这样的分享各位喜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对吧？
是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5月11号晚上8点钟见，谢谢老师，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